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上星期四，也就是12月26号，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率李克强和张德江等六常委前往毛泽东纪念堂，向毛的坐像鞠躬并瞻仰其遗容。中国官媒新华社说，他们共同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常委团拜毛陵行动引发媒体极大关注和各方激辩。什么是所谓的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习近平为什么热衷宣示毛泽东路线？这一举动为什么引发如此争议？时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
好的，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非常好，何先生呢是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居住在北京的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那么我们稍后呢会把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接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两位。那么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在节目过程中呢，也欢迎各位观众通过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想问问和平先生，何先生，你现在正在这个火车上啊，那么非常的繁忙。那么首先我想问问，就是这次呢，这个习近平率常委去参拜这个毛泽东的他的纪念馆的话呢，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反响？因为据我们所知呢，从前的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呢也有过类似的举动。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呢，却让人这么多的这个引发这么多的这个激辩？那么甚至呢，有人说这好像就忽视从前的中共常委的这些同样的举动，甚至把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只是习近平才这么做这件这个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呢，他的这个反响为什么这么大？
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个是这个以前人们对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这个在这个政治上的称将并没有抱有多大的期望，网上这个当年的这个网络也不像今天这么发达。那么今天现在网络非常发达，然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这个人们对习近平的政治动作、政治理念和他未来的政治目标，比以前呢给予了更多的这个关心，所以大家就是特别的敏感。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这个表现的姿态跟江泽民和胡锦涛很大的不同，他有一点很像一个毛泽东的一种姿态，他用了很多毛泽东的理念，所以很多这个对文革有很多这个担忧啊，把担忧的人呢就怀疑这个。担忧这个习近平会不会走文革的一些道路，那么一些支持这个文革的人或者认为文革是个中国一个很好的这个政治倾向啊，是一个很好的政治运动，而且呢这个毛泽东的很多的做法证明在今天的过程中间可能更有效，所以他们希望呢习近平通过这么一个对毛泽东的一个接班的一种活动啊，来强化这个毛泽东思想的重新回潮，所以这两派就争论得非常激烈。啊，这就是比以前要写得更加特别一些。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中国现代史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刚才宇柔颖谈到这个习近平呢，并不是第一个带领所有的常委去这个瞻仰毛泽东遗容的党的这个总书记，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他们也这么做过，但是今年为什么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两极分化所造成的这种社会撕裂，所以大家对于这次的这个参拜啊，有着比较激烈的这个争论，这正是表明中国社会这种严重分化的一种表现。另外也注意到，就是确实习先生这次的这个参拜行动，以及他在这个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和前两位领导人有些不一样。比如像江泽民先生在100周年的时候那个讲话，他有35处提到了这个改革，其中有3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然后呢，他提到毛泽东有79处，其中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是34处，那么提到邓小平也有34处， 胡锦涛先生这个呢，就有个递减，提改革28处，其中提政治体制改革2处，提毛泽东44处，其中包括18处提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呢，他也提了18处，其中有十处提到邓小平理论。另外，他提到江泽民，就他的前任，有4处。习先生这个比较特殊，他这篇呢相对来讲比前两位的做的要短，他只有9000多字，那么胡锦涛先生有11000多字，江泽民先生有13000多字，那么习先生他提到改革有16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0。
嗯哼，
提到毛泽东有48处，其中有9处提到毛泽东思想，但是他的特色就是，他有9处引用了毛语录，有7处引用了毛诗词，而且是不止一句的，所以他加起来他有64处是谈到毛的。那么当然，他也谈到了邓小平理论，他只没有谈到，就是邓小平理论这点他是零，他只谈到邓小平对毛的这个肯定的部分。另外，提到他的前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各有1处，所以我们从这个统计来看，我们感觉这个可能政治体制改革无望。另外呢，这篇讲话的语境非常熟悉，就像是毛时代的那种激情洋溢的雄文，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引发了公众对于这个未来领导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一种关切。那么当然，很快就被这个包子事件给它冲淡了一下，可能也是一种平衡。
是，
谢谢。
好的，那么张先生，我想问问您，您刚才提供的这个数据呢是相当的精确，非常的显然，习近平呢对这个宣示毛路线是非常的这个热衷，那么他的热衷程度是超过他的这个所有前任，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热衷于宣示毛的路线，尤其在当前这个国际形势已经是比从前呢对中国的这个压力更大的情况下，他更这么做呢？
这个就像是这个过去这个君主制时代这种登基以后的这种祭祀活动，我觉得那个一个呢，我们今年看到有2个重大的祭祀活动，一个是纪念这个习先生的父亲，这个习仲勋先生，那么这个他是他的，就按这个辈分来讲，或者按这个君主的传承体系来讲，它属于本生父，这个在过去是要追赠封号的，追赠庙号的。那么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毛泽东，这是太祖武皇帝，这个是一定要也要祭拜的。我想呢，他其实是要从这2个人身上证明他自己的合法性，证明他既是这个毛时代的传人，同时也是改革开放时代的这个继承人。他要做全党的领袖，而且他要做这个左右各派，他都要驾驭在其上，所以这样呢，可以这个加强他的权力，便于他更加集中的权力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和平先生，习近平在毛泽东纪念座谈会上讲话当中呢，谈到了2点，引起了媒体和各方的关注。一个就是说，他说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时候也走过弯路，在他晚年，特别是在他文化大革命当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一个说法。另外一个，他就是说要彻底的去除腐在党的健康机体上的各种流毒。您对这2点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和中共邓小平所实行的这个改革提示是一致的。我们以前呢，一直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所谓改革，邓小平的改革是对文革的一个否定。实际上，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所谓的三七开，到邓小平所谓的改革仪式，直接政治改革，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跟今天习近平所做的事情是一致的。习近平就试图来打通这个所谓前30年和后30年，也就是说，今天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文革的一种继续。 哎，文革只是中共在这个中国的复兴的过程中间所遇到的一些挫折，所进行的一些探索，而且他们认为探索是有益的，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讲呢，他们就把中共的这个合法性呢进一步强化起来，这也就是中国今年改革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这个问题，或者说根本没办法筹集到这根本的问题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否定这个中共体制层的问题，而这是把一个各个阶段所出现的问题呢，只是他们的一等一个过程而已，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了，就是文革和改革实际上在本质来讲都是共产党的一个保护自己权利的一个两等表现而已，一个只是在思想上对人们进行这个控制，另一方面呢就是利用金钱，以你经济改革的来强化这个体制，这也就是很多人感觉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失望的一个地方，这也就是中国很难走向一个真正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的关口。你看看这个在所谓的三中全会提出来一个中共的中共这样深化改革小组，它完全回避了这个政治改革小组的这个名称，但是呢，他也不好意思讲经济改革，因为如果讲经济改革吧，这个权力应该是由国务院总理来担任，所以他取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深化改革的这么一个名字，当然这个名字也表现出了这个未来的某这个可以变化的这个因素，你也可以说我深化改革就是政治改革，还有这行政改革这方面变化的政治改革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就是虽然刚才这个张立凡先生列举了很多具体的这个数据啊，来显示出来似乎这个习近平更像毛泽东的一个孙子，更像毛泽东的一个毛派的一个继承人，但是我还是觉得呢，这个形势比人强，不管这个习近平他个人熟悉的理念是不是毛派的理念，或者说他在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纪念会上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政治表现，但是形势的发展和简单来说就是不以习近平的意志为转移，今天他见毛讲毛话，他明天见这个邓他可能就讲邓话，后天见老百姓他就讲老百姓的话，因为政客吧基本上就是没办法有固定的这个原则，由于在中国这么一个政治的一个变化过程中间，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解读这个习近平的毛泽东的讲话，对他这个错误的这些言论和这个毛派的言论进行分析和批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把他当成一回事情，不要把他认为是一个固化的一个表现，认为这是为了习近平的任上就是按照毛派的方向进行，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我觉得中国未来的政治变化中间会有很大的这个波动性，完全有可能毛泽东在某一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习近平一转脸可以把毛泽东彻底给否定啊，这种可能不能完全排除。
嗯哼，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随机应变的这么一种发展。好，各位观众朋友，您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习近平率常委参拜毛陵引发巨大的反响。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两位观众朋友电话。第一位呢是陕西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喂，
高先生，请讲，您在线上。
喂，这个我认为毛，这个习近平参拜这个毛，我认为他就是一种表演。
嗯哼，
因为我感觉到他，应该有他父亲的这种开明的基因。
嗯，
鉴于这个国内的这种复杂的环境、复杂的形势，我感觉到，任何一个人处在他的那个位置上，只有在国内的这种环境平稳、基本平稳的情况下，他才能做他应当做的事儿。再者，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他对国内的形势比较了解，假如他是习近平，他会怎么样？谢谢。
好的，谢谢陕西的高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在线上吗？好，王先生线路有点电话，您再打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就是回应一下刚才观众提出的这个问题，假如说您是，那您会怎么办？
当然这个我认为就是包括这个在这个毛旦纪念结束以后，很快的就是微服去享用这个包子这件事儿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呢就是想要这个把这个舆论的这个焦点转一转， 因为毕竟呢，这个祭拜毛和这个大家现在把它和这个日本首相祭拜靖国神社相提并论，这个呢，从形象上看很不好。那么这个可能是一种技术上的处理，至于他内心怎么想，现在很难说。他现在所要做的事情，他所要做的目标就是集中权力，但是集中权力以后，他还会不会改革，这个很难说。就是政治改革，我想，这方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小。那么经济方面的改革有可能，就是经济上的自由化还会导致这个在政治改革上的需求，对于政治自由的需求。所以我想最终这个问题还会回到原来的这个焦点上，就是没有政治改革就会出问题。所以我想这点他可能也会比较清楚，但是呢他能不能做这是另一回事，因为现在他的心气儿已经和那个刚上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现在他这个越来越这个就是在掌控权力方面他越来越取得势头。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要看一看。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观众听众的电话。天津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我很多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呢，我是这样想的：从个人魅力和个人政治能力来讲，他是非常强悍的，他对中国历史、近现代历史影响非常的大。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评价的：他在治理国家、管理经济方面是不擅长的。中国有史以来，从唐朝至今，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
对不起，天津李先生的线路现在断了，但是他讲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好，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天津周先生的来电。周先生您好，天津周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周先生线路显然有一些问题。现在和平先生已经接通了 Skype 来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想请问一下和平，你对天津李先生刚才对毛泽东的那番评价有什么看法？
我完全的不同意，也就是彻底的不同意啊，很抱歉了啊。就是说，我认为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间，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如果用学术的语言啊，像张立凡先生是一个历史学家，我那我他怎么去从多层次来评价这个毛泽东，我都是同意的啊。或者是文学的语言，你可以从多方面去描述毛泽东的个性和复杂的个性，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政治的评价就像一个刑事审判一样的，就像一个案件的审判一样的，一定要表达一个精确啊，而不是用什么实事求是啊、客观分析啊、一分为二啊。以及可以来评价一个政治的这个人物，毛泽东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就足够可以从彻底上否定他，不能有什么人格的魅力，或者是他在某一些方面创造了一些什么政治的奇迹。如果是这样去评价，我们也可以去评价希特勒，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去评价其他的法西斯的领导啊领袖，我们也可以评价某一个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司令员啊，他在军事指挥上又怎么样？其实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政治上的一个评价，尤其在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的这个环境里面，我认为对一个政治的人物的评价只有比较简单才能精确。什么叫简单？就是他给中国人造成的灾难是不是接待的。如果这方面是接待的话，我们用不着去给他一个什么几分的一个评价。真要评的三七开，无论是他当时讲毛泽东是三分错七分成绩，我认为即使是讲他七分错三分成绩都是不对的啊，应该首先在政治上从这个基本上彻底的否定毛泽东，中国才有一个最基本上的这个思想解放的一个根本开始。如果用一点模糊的含糊的语言去评价毛泽东的话，很使我们陷入一个长期的争论中间，也不可以自拔。
好，谢谢这个和平先生。接下来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和平现在刚才谈到呢，他认为对毛泽东不管是三七还是七三开都是不对的，应该彻底否认毛泽东。但是我们现在在中华大地上看到是另外一种情况，毛泽东死后这么多年了，毛泽东的这种 它的幽灵依然不散，而且近年来出现了更多的毛左，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彻底的否定毛？
这个正如我原来所讲的那样，就是正是由于这个在最近这十年间，中国的那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这个两极分化，这样就导致相当一部分在这个分化中利益受侵害的这些弱势的人群，他们开始怀念毛时代的所谓的这种平等。其实毛呢，只是平均的分配了贫困，它并没有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呢，这个关于毛的评价也确实非常的不客观。但是呢，这些人由于资讯有限，他们由于对现在的现实不满，所以他们看到比如说像这个文革中批斗这个干部啊，或者是这个抄富人的家呀，他们就非常的兴奋，他们希望中国也出现这样一个所谓的魅力型的领袖，然后呢来带领他们去砸烂旧世界，然后再来一次社会财富的大分配。这种心态其实就跟土改前的中国农民差不多。但我们应该看到，就是刚才何斌所讲的这个问题，就现在有很多人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毛，这个在毛的这个时期建成了一个比较全比较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国民经济的这个体系为由来肯定说毛时代还有经济成就。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回到历史的这个原点，而不是说从今，我们并不是说从用现在的三十年去否定那个毛时代的三十年，而是我们用毛时代同期的这些国家的发展就可以看出来，在二战之后，这个中国和日本等等这些周边国家其实都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如果我们不打内战，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政治运动，经济上不搞大跃进和各种的瞎折腾，我们走宪政治国之路，正常的建成一个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二十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先后起飞，但是同期的中国正处于毛所发动的这个十年动乱之中。所以要说毛有什么贡献，我是认为在经济方面，毛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推迟了20年。
好，
谢谢
张立凡先生。关于习近平上个星期率领6名常委来这个参拜毛泽东纪念堂，在这个时候到底释放出什么样的政治信号的讨论，我们目前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来参加讨论。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马英九为什么想在明年会见习近平，请大家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就回来。